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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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无上甚深微妙法。
无上甚深微妙法。
百千万劫难遭遇。
百千万劫难遭遇。
我今见闻得受持。
我今见闻得受持。
愿解如来真实义。
愿解如来真实义。
好，请放掌。请大家翻到禅林宝训的339页。我们从下边这一段开始学习。真静闻一方有道之士话去，恻然叹息，至于七涕。就是真静可闻禅师听说有一位高僧，有一位有道之士啊，作画了，圆寂了。他恻就是悲痛的意思，就是非常悲痛的叹息啊，以至于呢痛苦流泪。时湛堂为侍者，当时湛堂给他做侍者，乃曰：物生天地间，一照形至，枯死残度，似不可逃，何苦自伤？就是说世间的万物啊，人和万物生在天地之间，这个照呢，照就是万物百姓的意思，就是一照形至，就指的这个一个众生的这种身体，形就是形体的意思啊，啊，就一个众生的身体，每一个众生的身体啊，经过生老病死，或者经过毁坏，这看起来是不可以避免的啊。为什么这样？自己哀伤呢？为这个事哀伤呢？那么真静曰：法门之心，赖有德者正之，今皆亡矣，丛林衰替，用此可补。啊，就是真正佛法的兴隆啊，靠的是有道德的人能够振兴它。那么现在呢，看到这一些长老啊，都渐渐的去世了，圆寂了，所以啊，就感觉到丛林的这种衰落，丛林的衰败啊，从这些事情上就可以看得出来，啊，就是有道有德者渐渐的圆寂了。你像我们中国佛教现在这个状况也差不多，一些大佬啊，慢慢的都圆寂了。你从本焕老和尚、净慧老法师、慧通老和尚，啊，清净上师、明山长老，这一代大德，啊，一个一个的这些老和尚，包括戒权法师，戒权法师就是那个经常开堂的那一位，啊，就是人家受戒做开堂的那位老师傅，啊，他现在留下肉身来了，也圆寂了，很多很多。本来佛教界经过文化大革命的摧残，生下来这些老和尚就少。啊，那么新一代呢，都没有经过老一代的耳提面命，现在这些老的还没有培养出真正的人才来，真正能够支撑这个佛教门庭的人才来，这些老的一个个都纷纷去了。所以这些老的去了呢，我们佛法凭什么振兴啊？啊，没有这些有道德的长老在这里，佛法就很难振兴，嗯，很难振兴啊。靠一些只是有一腔热血的年轻人，哎呀，这个也是很难的，是很难啊，啊，因为你没有很多传承的东西都没有了。比如说我们这两天学法器，也还好，我自己也很惭愧，还好在丛林里走一走，知道一些法器，多少还知道怎么回事。但是自己知道这一点呢，都已经是十之一二都不到了，也就是点皮毛。很多东西啊都没有传下来，但这些老人呢，这些老人都知道， 因为这些老人老和尚经常法务太多了，像他就没有太多的时间专门在这些事情上去教大家。因此佛教很多传承传统的东西呢，传统的精神啊，传统的规矩啊，都没有了，随着这些老和尚的这种圆寂，那么丛林啊，也就是说这个法门啊，也就开始衰落了。虽然我们看到现在佛教界说很兴旺，信佛的人越来越多，但信佛的人多，他与佛教的兴旺不是一回事。大家信佛怎么信法？是不是到了寺院就是信，就叫信佛？是不是我们信众多了，那就是这个叫法门兴盛了？像李洪志徒众那么多呢，所以很多事不能从表象上的以人多人少来论。二一是不是真正由这个由道德的人来主持法门来看，如果有，哎，有很多大佬都在，他们能够培养人才，能够提携后学，这就是佛教的兴旺之象。但是没有这些大佬，或者也没有一些真正有修有正、有德有道有德的人呢，主持这个佛教法门呢，那种兴旺都是一种世俗的喧嚣，因此它是法门的这种衰替，也就是衰微。我们再往后学习，刚才提到湛堂禅师，湛堂呢就是湛堂文准禅师啊，他湛堂是他的字号，他师父呢就是真净可闻。下边一段说，湛堂准和尚初参真净，常智灯帐中看读。就湛堂禅师啊，一开始到真净可闻禅师那里参禅的时候呢，特别好学，每天晚上都在自己的这个帐子里边点着灯来看书读书。真净呵曰，真净禅师就呵斥他，所谓学者求治心也，学虽多而心不治，纵学而希异。就是真正的修行人啊，学道的人是为了什么？是为了调伏自心，调伏烦恼，是吧？现在有一个很通俗的提法，就是佛学和学佛的问题啊。有些人做理论研究，学以肚皮的佛教的学问，这个叫什么？这叫佛学啊。那么真正的学佛是什么？真正的学佛就是治心，调伏自己的烦恼啊，关照自己的习气毛病、妄想颠倒，哎，把它调伏掉，这是我们生死的根本，这是我们的轮回的苦本。也就求治心，真正的学是求治心。学虽多而心不治，纵然学习也只能成个佛学家，不是一个修行人。就像很多大学教授啊，他们看的佛经也很多，但他们调伏不了自己的烦恼，他们对人生对社会依然迷茫，这样学佛就无益啊，无益啊。况百家易学，如山之高，海之深，子若为尽之。就是况且诸子百家的这种各种意图邪说啊，各种学问，世俗的学问那么多，就像山那么高，海那么深，你如何能够学完呢？是吧？在庄子里边，庄子说过这样一句话，说吾生也有涯，而知亦无涯，以有涯诸无涯殆矣。就是我们活着的这个生命啊，生有涯，就生命是有长短的，但是知呢，就是知识啊，知识是无穷无尽的这个时间。以有涯诸无涯，就是活着纯粹为了学知识，这个殆就是有害，危险喽，这一生就危险了。我们把大好的青春只是学一些浮躁的理念学问，这个是没用的啊。因此学者的当务之急是治心，求明心，求治心。明心就是明白心性的真相啊，明白我们这个本来面目，明心见性啊。那么治心呢？治心就是要调伏烦恼，所以这才是修行人的样子啊。再往后看，今舍弃本逐末，如见时贵，恐仿道也，只需杜绝诸缘， 当求妙悟，他日观之，如推门入旧，故不难矣。说你现在啊，丢弃了根本，不去治心，光是学一肚皮学问，这就好像一个贫贱的人啊，知识富贵的人一样，啊，这就对自己的道业有损，有损啊。所以怎么办呢？你要冰息主缘，就把很多外缘都去掉，啊，杜绝诸缘，当求妙悟，就要求明心见性。参禅就是要明白这个无量劫生死来的这个心性，啊，就是要明白如实之自心，要求妙悟，就是如实之自心的意思，啊，如果你真正明白了自心了，明白了之后，悟得了本心之后，你再去看，就好像把这个门啊，就是一个凹处啊，就是把这个门放到这个下边这个凹槽里一样，这样门转动起来就非常容易，是吧？如果没有得到新的妙悟呢，你去推一个门，就好像在平地上推，那个门就很难推，是这个意思啊。展堂即时摒去所习，平去所期，专注禅观。一日闻那子读诸葛孔明出师表，豁然开悟，凝滞顿失，辩才无碍，在刘备中先有过者。就展堂呢，非常听他师父的话啊，就马上啊，就把自己好学的这个事就放起来了，就不再去这样刻苦的去读书了，就专注禅观，每天就是这样坐禅、参禅、行禅啊，行住坐卧就是专门来关照自心，这样绵密的做功夫啊。有一天突然听到有一位这个同参呢，在读诸葛孔明的，就孔明啊，就诸葛亮读他的前出师表，当他读到这个，听到他说宫中府中俱为一体的时候，豁然开悟啊，一下就明心见性啊，然后所有的这种疑虑啊，一下就全部的这个冰释，就是内心当中没有任何的这种疑虑和挂碍，不依佛，不依法，不依天，不依地，不依人，啊，就到了这种真正也是显发了这种无碍的辩才。所以在刘备，就是同辈的意思，在同辈当中啊，就没有先很少很少有人能够比得上他。那么这一段呢，大家要注意把握一点是什么，就是学习与不学习啊，应该观时节因缘啊。真进可闻是针对湛堂讲的啊，湛堂那时候没有发明心性，光刻苦的学习读经啊，读论啊，读一些甚至读一些杂书，好学不倦。那么湛堂就说，你这样大事为名，学一些知见装到肚子里，是吧？这个是叫所知障会成为，所以这时候就不让他多学，让他好好打坐，好好用功。嗯，但如果你看这里还有一个公案可以作为参照，就是马祖跟谁呢？跟西唐智藏的一个公案啊。马祖是南岳怀让的弟子，马祖下边有三个最有名的弟子，就是一个是百丈怀海，一个是南泉普愿，南泉普愿是赵州禅师的师父，另一个就是西唐智藏，他当时做西唐。那么有一天，西唐智藏是他师兄弟里面最老的，有一天这个马祖道一禅师就跟他这个老徒弟说，他说你呀，现在应该看一点经书，就劝他看经，因为他年纪大了嘛，他想我年纪大了还看什么经书，就说经岂有意义啊，他也是悟明心性的人，他说佛经讲的不都是心性吗？那还有什么差别？就是自己悟得非常稳当，哎，不需要看经，都可以，都能够扒得住。但是马祖又说了几句话，说虽然如王后为人师德，就是虽然道理是这样，经都是一心从自心显现的，自己心中有三千大千世界的经卷，华严经也这么讲，但是呢，你以后要利益众生，需要这些不同的经论来扩充你的手眼啊，不，因为不同的经论是对不同的根性的众生讲的，你以后为人主持道场，是吧，度化众生需要什么？需要不同的经论啊，对待不同的众生，去利益众生，这个需要啊。你如果为你自己，你自己只想解脱，你现在没问题了， 但是要利益众生呢，必须要看经论。所以大家要这里要分清楚哈，不能看了以后就觉得哦，展堂禅师不让这么好的根性都不让他看书，那我们也不看了，也不学了，那不行。我们一定不要忘了前边一句话，就是不为学不知道，说古来圣贤先有不学问而成就者，这是在我们禅林宝训前边我们学的一些祖师的话，说过去的祖师大德没有一个不是通过学问最后达到大彻大悟的，这也离不开学问。但是如果偏了呢，偏了祖师就会呵斥你啊，不能偏，并且以后利益众生啊，也需要广学多闻啊，啊，你知道多知道一点，你就有了一种手眼。为什么观音菩萨有千手千眼啊？他的手眼指的就是他的智慧方便。嗯，你多懂一个法门，你就多一种多一只手多一只眼。就是我们懂画画啊，我们懂这个懂怎么做饭，你所有世间的技艺到后来都会成为度化众生的妙用。嗯，因此呢，从这个角度说，我们也不能非议现在很多很多法师做的一些事啊，有些人搞音乐会啊，有些人搞这个，我们只能是自己惭愧心，我们不能去做。但是人家做呢，我们不好去乱议论别人。为什么？菩萨度化众生的方便不一样啊，你知道人发的是什么心，是吧？所以外边的事啊，是是非非的，我们都不要去管。哎，我们知道自己该做什么，自己修行的这条路，这是最稳妥的。嗯，再看后边，湛堂曰：“由道德者乐于众，无道德者乐于身，乐于众者长，乐于身者亡。”嗯，就真正有道德的人呢，他是非常乐意跟大家相处，非常乐意跟大家这个交流啊，非常愿意这个亲人亲民啊。那么无道德者，无道者就是自私自利的人啊，他就不愿意跟大家接触啊，也不愿意关心别人。中庸里边说嘛，道不远人，是吧？真正有道的人，他不会离开别人很远啊，因为道就是为了度化一切众生，让一切众生都成为圣贤，都成为佛。你离开了众生，你怎么去度化别人、利益别人呢？啊，那么说，乐于众者长，他呢就做事做人就长久；乐于身者亡。如果一个人啊只是关心自己，那这个人就做什么事都不成就，就会败事，就不能成事。嗯，后边又说，今称住持者多以好恶临众，故众人服之。嗯，就现在很多做住持的人呢，多以自己的好恶啊，以自己的心，不是爱众的心，而是爱自己的心，只爱自己的我执我见，这样去迎接大众，去对待大众，那么故众人服之，服就是违背的意思，违逆的意思，所以呢，大家都背叛他。求其好而知其恶，恶而知其好者先矣。啊，就是这个这句话呢，就是、说人要有自知之明，是吧？好而知其恶，恶而知其美者先矣。这是《大学》里边的一句话，就一个人啊，自己。看人看事，看人也好，或者看事也好，哎，自己喜欢的人或者事，不会为这个喜欢，不会因为一好遮百丑，也不会因为一丑遮百好，而是好的我知道他哪里还存在不足，我认为不好的呢，知道哪里是他的长处优点，是这个样子啊。故曰：与众同忧乐，同好恶者，义也。就是善于做住持的，或者说善于做管理者的呢，要跟大家的这种忧乐俱实。什么叫俱实？就是一致啊！大家喜欢的你也要喜欢，大家讨厌的呢你也去讨厌。嗯，这个是义，这是道义所在。大学里边这些话都是从大学里出来的，是吧？大学里边说，恶恶众人之所好，好众人之所恶，是谓之服人之性。就是喜欢大家不喜欢的，啊，憎恶大家喜欢的，哦，这个问题就麻烦了，这就是违逆人性，那你就不得人情，不得人情，我们前面讲了，是吧？得人情则兴， 人情全则兴，不全则废，就这个样子啊。那么得到了这个人情呢，义之所在，天下殊不归焉。就你真正能够与大众同好物，以众人的心为自己的心，而不以自己的心为众人的心，这样呢，天下都会来归顺你啊，都会来跟你参学，医治你去参学。再看后边，湛堂曰：“学者求友，须是可为师者。”嗯，不对啊，多翻了啊，多翻了一页啊，后边还有一段。湛堂曰：“道者，古今正全，善弘道者要在变通。”不知变者，居文执教，执相待情，此皆不达全变。道啊，道是什么？道就是古今的这种政令，政令啊，根本的法则。但这个根本法则呢，它又没有处所，哎，一切处都是道的显现。所以，真正善于弘道的人呢，要在于懂得全变。因为道本无名，道本无相，道亦无声无秀，道不可见，它没有形制，但道确实在。就从佛法角度上，道就是我们的心，这是根本的道啊。它虽然不可见，它能显现种种的妙用，能够处缘皆周，处事皆全，碰到什么事情都是能圆融无碍的，这个显现这个道的妙用。所以呢，真正要弘扬道，就要一定要顺道而弘道，那就要懂得道的全变，就做人做事不可死之以法，要懂得变通。如果是居文执教，执着于这种名相，或者是执着于自己的个人的情执，这都是不达全变的人。那么这里就举例说明，就以前有僧问赵州禅师：“万法归一，一归何处？”赵州说：“我在青州坐灵布山，重七斤。”啊，像这个公案，说大家很多人都可能都看不懂啊，对吧？因为禅宗的很多公案是这样的，有的公案呢是祖师们就为了在这个体上再提携，就根据学人的根性。这个学人啊还不懂得用，那就是时时刻刻让他归体，念念回归自心，法法回归自性，始终要回到这个本来上来提携他。如果有的学人根性好呢，就在用上来提携他，是吧？所以有打击。什么叫打击啊？就是让他在这个寂静上会得自心，回归自心。那么如果这个学人的气量根性大好呢，就在不光给他打击，还给他打用。那么赵州禅师这一句作答呢，不仅是从机上出发，更也重在用上。你看，我在青州坐灵布山，重七斤。别人一听，这是什么意思啊？他怎么突然说起自己都在青州做的衣服来了？听不懂是吧？万法归一，一归何处啊？万法归就是万法都是归到一心，那这一心又归到哪里呢？就是那句话，百草头上西来意，事事物物的显现其实都是这个心的显现，心和物原无二致，就这个道理。所以赵州禅师这里就用这个寂静来指示他，就告诉他是自性的大吉大用。自信不是啊，时间回来就锁在这里，就在这里，不是这样的。真正的万法归一归何处，真正显现大吉大用的时候，一切都是无碍的。什么一件布衣，一朵花，一尊佛像，是吧？一块瓦，一块石头，都是自信的显现，大吉大用的显现。所以万法归一归何处，就是用这种机用来教化学人。那么后边呢，湛堂就评论，他说：“为古人不达全变，能弱势之筹作。筹作就是问答的意思，筹呢就是主人答客人，作呢就是客人 回答主人，筹作就是主宾对答的意思啊。如果古人啊不是悟得这么透彻，不通达全面，怎么能说得像赵州老禅师，怎么能说得这么地道呢？是吧？就这个意思。圣人云：幽谷无思，随志思想，洪中巨兽，叩无不应。这句话就说这个道体啊，道的本体啊，就是这样，像空谷，像洪中一样啊，真空妙有，妙用真空。正因为是空，空就是无思啊，无一物，无自己一念的这种我执、情念之思，就像这个幽谷一样，很空旷，也像一个洪钟一样，中间都是空的，所以叫心空如洗。但是正是因为有了这个空，才能显现它的妙用，所以幽谷无思，随志其想。因为幽谷这山谷是空的，所以你一叫啊，哎，它就根据你的声音啊，给你回过声音来。那么这个钟呢，钟是因为它中间是空的，所以你敲它的时候，它就会发出很洪亮的声音。那么这个巨啊，巨它其实是有两种解释，一种呢是这个摆放这个钟的架子，另一种解释呢，它就是一种兽，一种什么兽呢？就是鹿头龙身。过去啊，丛林里边有的就用这种像鹿头龙身的这么一种器具来撞钟，所以这里说洪钟巨兽就指的是用这个器具来敲钟的意思啊。所以叩无不应，这样你去叩击它，它就会有声音发出来，就等于我们说这个这里赞叹那些祖师啊，真正悟得透彻，心空如洗啊，心里不存一丝世俗的情念，没有一分一毫的我执之思。所以说学人来问的时候啊，有问必有答啊，这种答呀就是涵盖相投，根据学人的根基，说该让他适得自心的得体的就让他得体，该让他其用的就其用，所以能显现这个大吉大用。就是正因为古人这个胸中荡惑，不存任何的世俗的芥蒂，才有这种作虑。这是赞叹古人了。是知通方之事，将翻反常合道。就真正通达的这种上士，就上大人、上人、圣人、圣贤，反常，常就是真常，道是道妙，就是能够返回这个真常的常住不变的心性，那么合于这种道妙，而显现它的大吉大用、全变。不守一而不应变也，就是他不会啊守住死之一法而不懂得通达，就这个意思。我们再往后学习。湛堂曰：学者求友，须是可为师者。师中常怀尊敬，做事趋法，岂有所益？说的手机关掉哈。就真正一个学道的人啊，要求一个道友，求什么样的道友呢？可以作为自己老师的人，要求这样的人，跟这样的人去接触。师中常怀尊敬，只要感觉别人有一点比自己长的，那就心怀尊敬。哎，做事趋法，做事的时候啊，身口意三业都要跟着他学，这样期就是期盼的意思，就希望能够得到益处啊。或至师差胜于我，差就是次的意思，或者他的这个智慧啊、思量啊，稍微的比我强一点，亦可相从，精所未待啊，就是警惕自己达不到的地方啊，这要有一点长处，都可以要跟人去学，驱法他啊。万一与我相似，则不如无也，就是万一交了个朋友跟我差不多，是吧，也没有什么比我强的，我也不比他强，两个人在一起呢，就那种世俗的这种交往，这样就不如无。过去是哪一位禅师说过一句话，说交友不慎，损及半德。就我们交朋友啊，交的不慎呢，就会能损减自己一半的功德。这句话是说的非常地道的，因为你碰到一个好的朋友，你能够跟他学很多的东西，学道、学法， 啊，学很多的这种，增广自己的见闻，开阔自己的心量，增长自己的智慧和慈悲心，这是修道的善意。但如果交一个朋友不慎，就这个朋友没有什么自己可以取法的，但两个人就是习气相应，在一块两个人就是开心，是吧？你说什么？哎，对对对，他一个什么？他说个什么？你说对对对，好言世俗事，然后两个人观点特别相近，这就是这种，这叫什么？这叫一盲因众盲，相牵入火坑。这两个人在一起就不是修道的了。在一起说些世俗事，就两个人牵着手快快乐乐的跳到生死的火坑里去，这个是很危险的。所以说交友不慎，损己半德。就我们有时候不知道自己是个什么样的人啊，哎，我们看看自己经常交往的人他是什么样，你就会知道了，哦，原来我也是这样的人。以前伟山禅师也说，他说筹广人众中贤者多，贤者少，不孝者多。就是在这个大众当中啊，真正贤良的人很少，那些不像样的人多。怎么办呢？要举措看他上流，莫慢随于庸鄙，就一举一动啊，看人家这个好的人怎么做的啊，要跟上边比，超过自己的人比，不要莫慢随于庸鄙，不要就是很孤贴或者很苟且的去随着那些庸流、那些俗流走，那样自己啊就没法修行了，自己这个世俗的习气越来越重。人往往是比上不足，比下有余，说看看，哎，他们还不如我呢，那你就会生慢心，这样人就不容易进步了，就成了障道因缘。所以举措看他上流，就一定要看那些贤良的人，超过自己的人。有这种人呢，就想方设法的要跟他亲近，跟他结交，是吧？他如果觉得差距太大，拜他为师都可以。像湛堂，像那个我们前面讲的慧堂禅师，是吧？他月宫会的辈分比他低，名望比他低，啊，他是已经是一个名满天下的一位大善知识了。但是听说月宫会楞严讲得好，哎，他就亲自跑到那儿去跟他参学，不耻下问。要有这种风骨，要有这种为学的精神、修道的精神，我们才会慢慢的在提升、在进步，否则是很难的啊。尤其我们修道啊，没有一个好的道友在一边老是耳提面命、相互提携，这是自己啊这个心念都空过了。好的老师啊，好的道友有时候比好的老师还重要，因为你跟老师之间，他会跟师父之间，他会有一种敬畏，有些话还不敢随便说。但是跟道友呢，真的好的同参道友，那就可以无话不谈，是吧？有什么事都可以跟他分享。但是一定要交一个好的朋友，交友不慎，损己半德啊！大家要切记。再看后边一段，湛堂曰：“祖庭秋晚。”林下人不为消福者，故自难得。就是现在在湛堂，就说呢，在他处的那个时代已经到了晚秋了，秋晚就是晚秋的意思。林下人就丛林下面的人啊，求找一个不这样浮躁的人很少了，很少了。昔真如住智海，真如呢，就是我们前面昨天学的真如木哲禅师，他是也是真净可闻的徒弟啊，弟子。他住在智海的时候呢，曾经说过，在湘西道武寺，在湘西就是湖南西边有个道武寺，道武寺也是一个祖庭，说众虽不多，犹有老衲数辈见于此道。虽然在道武寺的时候啊，人住的不多，但是有很多一些老的这个老禅盒子、老参住在那里，还用功提携此道，还跟别人讲这个心地法门啊。自大围以来，就是真如木哲禅师他说到啊，从大围山再经过大围山再走啊，自大围来，就是到大围山的时候呢，此不下900僧。就是大家知道啊，围山呢以前是一个 是韦山灵佑禅师1500人的善知识，所以他的寺庙就特别大，当时是宰相裴休帮他修的啊，就是到宋朝的时候还能住900僧，大家想想这个规模，900个出家人住在一个大丛林里面。但是呢，无七五人会我说话，就是在这里面找到五六个人去懂得我说的话呢，就很难得了啊，能有五六七个人能够知道我说的所指，我说的这个义理，这个就很难得了。虽然是900僧，于一世之得人不在众多矣。所以啊，我从这儿就知道，哎，道场不是说人多了就一定出人才，人多了一定好，就这个意思，是吧？你看他那里住了900众，连找个十个人听懂他的话的人，会的他的这种机敬的人，会的他的机用的人就很少。但是在道五的时候呢，众虽不多，还有好多这个老禅盒子、老禅师傅们能够修行这一个祖师的这种道风啊，修行祖师的这个传承的这种祖道。那这900人连十个人都跳不出来，所以说大家就从这里呢，我们就也是能学到什么，就是我们也不要老是想着啊，道场人少啊，不来啊，怎么办啊，啊，人真多了也不一定是好事。你看现在南方很多寺院，是吧，有名的像灵隐寺啊、弘法寺啊、广州的光孝寺啊，他们人多的，尤其这个过年过节水泄不通，但是人多了又能怎么样呢？有多少人是真学佛的，有多少人是真正求道的，有多少人是真了生死的。所以不要求多啊，宁缺毋滥，尤其在这个时代，我们内心必须保持清醒，主持一个道场宁缺毋滥，是吧？只要真心是向道的，哎，真心来种善根的，真心护持道场的，哎，增长善根，这些人我们就留得下来。如果有人来就凑热闹，或者来了就为了养病的，为了怎么样，这种呢，我们就是真的是宁缺毋滥啊，不接也罢，不接也罢。为什么？我们不是不慈悲，是吧？因为天下这种道场太多了，他们可以完全可以在别人的地方把他的问题解决掉，不一定非得来我们这里。我们这里是个祖师道场，千年的祖师道场，真正有向道之心的，哎，我们留下他来啊，提携他，大家一起共修。我们没这个本事就大家一起共修，志同道合者，所以叫见合同修，是这样子。不要求多啊，是吧？祖师们都这些话都摆在这里，在那个时代已经是这样，我们这个时代呢都不要急。人不多是因为什么？人不多，多想想自己，我们的道德不够，道不充德不备，所以没法感应这么多人啊。来的呢都是跟我们习气妄想相应的，多是这样的。当然也会来一些这个向道之士，为什么我们要有向道之心啊？但是我们世俗习中了呢，他就会感召很多世俗的人，整天打你的闲岔，今天来找你喝喝茶，明天找你聊聊天，是吧？后天请你去转转山，大后天请你去听个曲儿，就是这样的。这是我们要知道，哦，这是我的习气，有我的习气相应。所以在精不在多，真正在道上用功这种事啊，不要求多，宁缺毋滥。因为我们真的要怀惭愧心啊，不是所有的人都是我们能够度的，我们能够度化的。这是随缘而已啊，随缘消息。消什么息啊？消自己的妄想颠倒啊，能有一个半个都好了。再看后边，湛堂曰：“为人旅行，不可以一愁一结，故能尽之。”就是一个人的这种行为啊，他的真实的这种心行，真实的这种为人， 不可以用一问一答，能够知道他，就是跟他聊聊天，见过一次一两次面，你就认为了解这个人了，这是不可以的。盖口舌辩理者，是或未可信；此语捉讷者，理或未可穷。就是有些人啊，口头这个很会说话啊，说得很伶俐，但这个人呢，越说得伶俐，巧言乱得，人越是说的这种花言巧语啊，越是说的好听，这越容易乱这个真正的德行。所以是或未可信，就他说的不要全信，太会说的人就不要全信他。那么有些人不太会说，比较木讷，不大会说话，但是他偶尔说一句话，做一件事啊，你会感觉哎，这个蕴含的这种道理啊是无穷的啊。虽穷其词，恐未穷其理；能服其口，恐未服其心。就这是知人之难啊，是吧？有些人啊，把这个理都说尽了，他再没法再往下说了。但是呢，可能他对这个理啊没有真正深入下去，也全是说一些虚迷的浮词，世之的变通。但真正那个理啊，他始终说不到。你很多学者就是啊，你让他做个专题，做个讲座，他跟你讲几个小时，他都是有东西讲，但是真正触到那个根本上，他就是退避三舍。为什么？他没有自己的修正嘛，只是一些口头活计啊。那么能服其口，恐未服其心，就不要认为别人嘴里顺承你啊，什么事啊，你一说啊，好好好，行行行，可以可以，就认为这个人是佩服你的，不一定是吧？口服未必心服啊，那就自己没有这个德，只有这个权，只有这个威，那只能让人口服，不能让人心服，所以要以德服人。后边又说，为人难知，圣人所病啊，就知人的这个难处啊，圣人都以此为病啊。我们前面讲的黄龙慧南禅师，这么伟大的一位禅师，用一个兼收谷子的人都这么举棋不定，面有难色，何况是我们啊。所以为人难知，圣人所病。况今世纳子聪明，不悟通悟情，视听多知似过隙，于众为异，一道乖方，相上以欺，相貌以诈。就是现在的很多这个纳僧呢，虽然聪明，但是不去了解人情，不去通达人情。什么叫人情呢？就是不懂得去设身处地的这个安下心来，低下头来去了解体察大众的这种民情啊，重情，不通物情啊。视听多知似过隙，就是打听一些，听一些言语啊，只是喜欢听别人告诉，哎，谁谁谁不好，谁谁谁不好，啊，只是视察过别人的过失，啊，这个很不好的。人非圣贤，孰能无过？做一个执事的人，就是要有这种包容的心，啊，有过了，大家包容他，不要说因为别人说他一句不好，就马上动一个念，哎，撵他走，或者说不用他了，不要这样，要自己啊，多跟人去接触。多去了解啊，多观察他，多历练别人，你就会发现，哎，人的真正的才能所在和长短所在，扬长避短就好了。如果是这么做呢，就是说聪明不悟通悟情，视听知多知似过隙，这样就愚众为愚啊，愚道乖方，乖就是逆的意思，这与大家的这种好恶之情啊，好恶的这种愿望呢相违，也与这个道啊，道的这种法性啊不相应啊，也与法性不相应。那么就会呢相互之间，因为你喜欢视察别人的过隙嘛，所以就会相互之间，你交往的人呢，大家就会上就是注重尊崇的意思，大家就只注重相互的欺瞒啊。相貌一诈，貌就是蒙昧的意思，就相互一这个，大家相互的这种 互相糊涂啊，就是蒙昧，用诈术啊，相互的蒙昧，使佛祖之道迷迷而愚薄，殆不可救矣。就是如果这样做主持做管理的话，那么是就是这个佛祖之道啊，其实越来越脆弱，越来越柔弱，以致啊，这个门风扫地，道风扫地，那么将来就很危险，殆就是危的意思，就不可救了，你将来想振兴它，那麻烦了，这个病已经养成了。那么这一段呢，也是说这个做住持啊，一定要多去关心大众，多去了解大众啊，并且呢要知人善任，要培养自己的道德，用这个来感化大众。我们再往后学习，今天呢我想把卷上全部讲完，它可能会多几分钟啊。湛堂为妙喜曰，妙喜呢就是最初这本禅联宝训的一个作者，就是大慧宗杲禅师，他又叫妙喜。他是谁呢？他是湛堂的侍者。他给湛堂做侍者的时候呢，湛堂已经老了，已经老了。然后大慧宗杲在那时候后来就做首座，做首座呢，他说法呀，上堂啊，这疾风转雨啊，别人都不是他的对手。但是湛堂啊就说，他说你这个学者啊，你这个修行人啊是个好根器，但是你犹欠脑后一锤，就是你的心啊还没死透，还没死透啊。但是我啊住持不久了，住持不久了，我经过我这么多年的参学观察，我发现天下只有一个人能够跟你有缘，能够度得了你，能够帮助你啊把这个事打得透彻。说那个人是谁啊？就一个秦八子。秦八子，秦八子是四川话嘛，他叫缘无可秦，就是五祖法眼的这个后这个最得意的弟子，就佛果缘无可秦。他说四川呢成都昭觉寺有个秦八子，这个人啊能够真正帮你打彻这件事，你就去吧，等我圆寂之后，因为他知道自己快要圆寂了，他说我圆寂之后你就去找他，如果你去了之后秦八子不在了怎么办？你这一生就不要再出来了，你就住山去吧，住山好好用功，培植善根，来世再转世出头来，再找你的缘吧。那么，大慧宗杲呢，就听了他师父的话，在处理了这个湛堂的后事之后呢，他就赶快发脚，就往四川赶。正好哎，缘无可秦那时候还健在，于是就在缘无可秦那里，就真正打彻了这种生死大事。这就是大慧宗杲，非常了不起的。他说：“相继比丘，外多寻物，内不明心，纵有宏伟，皆非究竟。”就是相法和末法的比丘呢，多向寻，就是顺的意思，就多趋顺人情，多顺俗情，并且多顺，有的还可以解释为攀缘，就多攀缘外边的声色名利。内不明心，就自己的这个心性难以透彻，难以发明。那么纵然是有很多这个世间的好像是弘法的事业，是吧，世间的名声，就宏伟，宏就是大的意思，就看着这个人哎呀很了不起，很有作为，好像弘法利生的事业很广大，其实呢他内不明心，这都不是究竟的。盖所负卑微而使然，就他所负啊，就他自己啊所依附的不是自己的这种道德，因为他没有发明本心，这个真正的道德显现不出来。说人只有悟得了道，才能真正显现你的德，否则你显现的德都是什么，都是造作的。所以道德经里边德篇开篇就说上德不德，下德不失德。什么意思呢？就真正上人圣贤的德，他就没有一个要守的德，要显现的德，他心里就没有德的概念，幻化相望，从心所欲而不逾矩，所以他显现出来的那就是真正的德。 所以上德不德，下德呢？下德就是像我们啊，我们下德都不惧，是吧？就怕自己做错事啊，所以有事了赶快反省，赶快改正，让自己往道德这方面来回归，这就叫下德。下德不失德，不能失掉了德，怕失德还有用心处，别人用心用得很费力，这就是下德。因此说，虽然这些相法和末法的比丘啊，他们有很大的这种时间的事业，看着啊、哎、也是什么这个会长那个会长，这个协会的这个主席，那个协会的挂了很多仕途的名头，很多仕途啊，有些人。但是如果呢，我们说如果哈、啊，我们不能说那些都是不好的，但是如果内不明心，他没有真正这种心性的这种悟处，那么这个不是究竟，都是被声色名利所转了，自己还看不透，因为自己所依附的这些东西啊，都是寻物，就是向外依靠世间的这些声色名利而立身的，而不是依靠自性的本具的道德而立身的，所以这个就很危险。那么后边就做了一个比喻，说如团牛之盟，非植树补，若复纪为，便有追风逐日之能，乃依托之盛也。团就是聚集的意思，就像聚集在牛身上那些牛虻一样，牛虻是吸牛的血的嘛，是吧？它一飞呀，嗡嗡就跟苍蝇一样，飞两步就飞不动了。但是如果是这个附在这个鸡啊，不附在牛身上，附到这个千里马的这个尾巴上，它便有追风逐日之能。千里马跑得那么快，是吧？它的速度也是这样。它如果到飞机上来，那就是飞机的速度。它认为自己哇，我了不起了，你看。我跑得跟千里马一样快，我跑得跟飞机一样快，其实不是他的本事啊，他就跑两步，就是说，比喻呢，这个人纯粹依靠外在的权势，依靠世间的这种世俗的这种名利啊，来显摆自己，或者说来显现自己这一生，啊，这个是很可怜的，就跟一个聚集在专门吸牛血的这个牛虻一样可怜，是故学者。居必择处，游必就事，虽能绝邪僻，尽中正，闻正言也。因此呢，就是这个湛堂告诉妙喜啊，说真正一个修道的人啊，住要找一个好的地方啊，清净的道场，一个可以用功的道场去住。游啊，就是自己郊游呢，必须亲近那些善友啊，那些善友善知识。这样呢，就能够绝邪僻，就尽中正。你把自己这个妄想当中邪僻的东西给它避免掉了，杜绝掉了，能够尽中正，也闻正言啊，时时这个能够听到这种正文、正言、正法啊，清净的这种语言法语是这样。以前百丈。韦山林佑禅师有句话，他是这么说的，他说亲近善知识于物漏中行，虽不失一，时时耳润。就是人如果亲近一个善友，一个善知识呢，就跟人走的这个物漏的，就是大雾的天体一样，虽然这个衣服没有湿，没有完全被他感化，被浸润，但是能够时时耳润，时时刻刻你都得到它的滋养，是这个意思啊。后边又说，习敷衍牙和尚，每爱真如者，标志可上。敷衍牙就是，敷衍良牙禅师，他是清源下这一支的。他的敷衍牙的师爷非常了不起，是谁呢？就是云门文言禅师，云门宗的这个初祖云门禅师。他的师爷，他非常喜欢真如木者，也就是当时是谁呀、真净可闻的弟子了，喜欢他标志可上。这个人呢，这个良才啊，是个美气，是个好的修行人，但未知所附者何人，但就是不知道啊，他平常跟谁交往。一日见大宁宽、蒋山元、翠然真携行，牙习不自胜， 就是一看他平常哎与这样的人一起，大宁宽也是大宁道宽禅师，也是楚原的弟子啊。那么翠原可真呢，翠原可真是他们的师叔了，是大宁宽的师叔。因为翠原可真与谁啊，与黄龙慧南是一辈的。嗯，还有蒋山赞元，蒋山赞元也是这个师双楚原的弟子啊。啊，他们都是师双楚原，对对对，他们三个是师兄弟，大宁宽、蒋山元、翠原真，这三个是师兄弟，都是算起来是真如木哲的师爷。从辈分上说是真如木哲的师爷辈啊，因为他是跟这个谁啊，跟黄龙慧南是一辈的。所以辅岩良牙禅师呢一看，哇，这个真如木哲禅师平常与这些善知识与这些善友在一起啊，喜不自胜啊，就非常的欢喜，说从容为哲乐，就是很欢喜很淡定的告诉木哲禅师说诸大师法门隆相，子得从之有一日之无道之轻推，张足教之利迹，故不在于之多主也。就是你这三位啊，像这样的大善知识都是法门隆相，这一生能遇到一位是很难得了。哎，你看只有三个人都经常跟你在一起，这是多么难得的福德因缘，所以我很欢喜，是吧？将来啊，你支撑这个佛祖的祖道的这种轻推，或者说彰显就是弘扬佛教的这种利益众生啊，这种教化呢，就不必在我多嘴了，我就不用再多嘱咐你了。你与这样的人在一起，那你将来肯定是成就一番功业，就是利益众生的这种功德事业啊，这个不在话下了，就很欢喜。这一篇呢，也是劝我们啊，交友啊，需要可以择为师者啊，要交善友，要远离恶友。但是有时候我们不会观察啊，不会观察呢，你就多读读书，读读经，看看祖师们的著作啊。那么从戒律，从知见啊，从平常的一言一行、一举一动各方面。啊，我们这微信平台上有一篇就是善知识的一些标准啊，这都是一些过去的高僧大德给我们开示的啊。你看看这一些，你对照一下，哦，你就知道这个人可交，那个人不可交，不可交的就离他远点儿啊，离他远点儿。前几天有个居士来，很苦恼啊，为什么呢？一问就是交了善友，交了恶友啊，就是交了恶友。自己闹得烦恼不说，还赔了钱，赔了夫人又折兵，都是自招的啊，自招的。不好好学佛，好好学佛的人首先是要有正见，有正眼，是不是？哪个可教，哪个不可教，哪里可去，哪里不可去，心里亮堂堂的啊。如果不好好学，整天这种世俗的这种贪心又重啊，看谁跟自己习气相应啊，就欢喜，哎呀，我终于碰到个好人了，我终于碰到个好师傅了，我终于碰到个好同参了，那你们就相牵入火坑去吧，对吧？这个谁也管不了了，对吧？所以人呢，举措要看上流，谁做得好，我们恭敬他，我们跟他学；做得不好的呢，敬而远之。交友不慎，损己半德啊！这几篇呢，祖师们就反复地强调这一件事。再看后边，湛堂为妙喜曰：“参禅需要思虑高远，志气超迈，楚言行事，持信于人，勿随势力苟往，自然不被朋辈描摹，实所上下也。”就真正要参禅修行，我们不说参禅，我们就是真正要发心修行的人呢，一定要思虑高远，就是有远大的抱负。对学佛的人来说，远大的抱负什么？就是四无量心，众生无边誓愿度，烦恼无尽誓愿断，法门无量誓愿学，佛道无上誓愿成。一定要有这种无量的这种发心啊，然后志气超迈，哎，并且人要有大的这种志气啊，这种心胸很豁达，是这样。出言行事，痴信于人， 不能够朝令夕改，说说了就做，就这么做了。那么出言之前要三思而后行，想好了说好了那就这么做，这个样的。所以不要随着势力勾往，不要随着世俗的一些这种利益啊，或者世俗的权威啊，就把自己勾贴的就改变了自己的立场啊。往往就是屈就的意思，就过分的委曲求全，向这个世俗之情低头弯腰，这就叫随势力勾往。所以自然不会被自那些什么呢，被别人啊来指点描摹，就是别人来背后指点你啊，背后评论你啊，是吧？世俗上下也不会随波逐流了，不会跟着人这个世间的这种标准来上上下下，这样多累了。你就会清洁自立，自己有这个清白，有清净的这种道德和气节，可以自立。你眼光看得很远，看得很深，看得也很宽，所以出言行事啊，自己扒得住啊，就是这样，这才是一个参禅的根气。所以我们就是对照一下，看看我们自己，我们就好好惭愧吧，怀着惭愧心好好的修行，哪里跟祖师们说的这些不到了呢，就赶快改呀，赶快改，提升自己。再看下边一段。湛堂曰：于西通陵园，是会堂于张江寺。啊，这里呢就是陵园，就是陵园为清禅师。昨天说错了哈，昨天说陵园是黄龙慧南的弟子，其实不是，他是黄龙慧南的徒孙，是会堂祖心禅师的弟子，他跟湛堂一样都是会堂的弟子。所以说湛堂就说，当时跟这个师兄弟陵园为清禅师呢一起给会堂做侍者啊。陵园一日与二僧入城，至晚方归，会堂因问今日何往。就是陵园禅师呢，那时候年轻好玩，可能啊一天与两个同参到城里去边玩了，到了晚上才回来，就是还没玩够啊，天黑了才回来。会堂就问他，你今日到哪里去了？陵园就不好意思啊，像会堂这样的大善知识，他感觉很惭愧，所以就打了个方便妄语，是往大宁来，就是去这个前面不是有大宁宽吗？大宁啊，就是大宁那里有个寺院啊，说我到那里去了。是就是去的意思，至的意思啊，是才就刚才的意思。是死心，死心呢就是这个也是这个会堂的弟子，他们都是师兄弟。死心禅师在一旁厉声喝曰，就是很严厉的指责陵园，因为他撒谎了嘛，说参禅欲托生死发言，现要诚实，清兄何得妄语。就是参禅啊，真正要了脱生死，要一切处要真实，真实身，真实心，真实口，真实，要这样。你怎么清兄就是为清啊，他叫为清嘛，说你为什么还在师父面前还要打妄语。这个陵园面热不敢对，就脸一下就红了，烧红了，自而不入成果，不忘发言。所以就从这一个事上，他从此就发愿，我再不往城里去玩了。就直接因为这一件事，把自己这种贪玩的心全部断掉了。不忘发言，就从此说话呢也很老实，不再乱开口。那么这就叫不二过，不二过。二过就是什么？就是错了。第一次知道错了，第一次做那就叫过，再过呢重过就叫二过，第二次还犯这样的过失呢，那就是错了，那再犯呢那就成罪了，就是这样啊。所以像这个陵园为清禅师呢，确实也就是能够做到不二过，就是人非圣贤，孰能无过？过而能改，善莫大焉。像陵园为清禅师就给我们做了个榜样。那虽然也是说谎啊，有这个习气，但经过自己的同参道友厉声一喝，马上断出了这个习气。所以古人改过的这种力量，是我们所不能及的。我们总是苟贴一下，给自己开个小差，找个理由啊，继续犯错。古人是不会的。于固执灵言死心，皆良气也。 啊。那么这句话是谁说的呢？这句话应该就是这个谁叫记录这个禅林宝训的妙习或者万安说的，说从这个事上就能看出来，这个灵缘还有死心禅师，死心禅师就是心直口快，是吧？你撒谎了，我就要呵斥你，这就是道人心，直心是道场，不会为了照顾情面啊，也帮他撒谎，没有，所以知道这两个人啊都是法器。再看后边一段，这今天最后一段了啊。湛堂曰：“灵缘皓月经时，时息未尝少气，仅能背风乃止。”这里有几个字是比较深，“息”就是休息的意思，“仅能”的“仅”，这里不是仅仅的意思，这个“仅”呢是将近、几乎的意思，就是说灵缘禅师啊，他喜欢读经。读历史啊，然后就是废寝忘食啊，废寝忘食到什么程度呢？就是接近都能够全部能够背过，嗯，自己看过的这些书啊都能够呈诵，能够背下来，到这样他才停下来。因为我们就惭愧了，我们可能连一本完整的书一年都不一定能读得完，是吧？灵缘禅师呢，他是看过了一定要背过，这种好学的精神。我们有时候也经常是这样想啊，我们如果学的东西不背过的话，你根本用不上。譬如说我们在讲法的时候，你肚子里没有背很多东西，没有藏很多东西，你讲法就只能用干巴巴的语言在那儿讲啊讲啊，是没有经论的依据，没有经这种历史的典故典章都没有。但如果你背了很多东西呢，出口成章，说出来都是有理有据，这个就他就讲法讲的就圆融，否则就只能靠自己小聪明很吃力的讲啊啊！你看古人就是这样，他要背过才停下来。慧堂因呵斥慧堂禅师呢，他师父了就呵斥他，觉得他用心太过了。那么灵缘禅师就回答说，灵缘曰：“常闻用力多者收功远。”就是我呀，就自己很惭愧，是吧？自己这学的东西不多，但是我曾经听过贤哲的人说呢，做什么事啊，用的力多，用力越多，他收的功啊，就收的很长远，啊，能够得到长远的利益。你虽然师父说他，但是这个理他很明白，所以他就一直还是这样去学下去啊。后边就是古皇太师录制，就是黄庭坚啊，宋朝的这个苏黄米蔡四大书法家啊。黄庭坚不仅是书法家，黄庭坚也是一个悟道之人，这里就不多说了哈。他评论说：“青兄好学，如饥渴之事饮食。”啊，就是青兄啊，这是他对这个灵缘禅师的尊称，像老兄一样啊，说这个人啊好学。因为黄庭坚也就是黄鲁直啊，他亲近的善知识也是慧堂禅师，他们同师慧堂禅师，所以有时候呢他就因为自己有官位嘛，就把这个灵缘看成师兄弟一样，就是青兄好学，如饥渴之事饮食，就像一个人太饥太饿了，看到饮食那么样如饥似渴的去学，视利养分华若臭恶，就看到世间的这些利养啊，这些浮华的东西，啊，看见它就像很臭秽、很恶的东西，很必恶的东西，就他丝毫不贪恋世间的浮华利养啊，盖其诚心自然，非特尔也。就这里就赞叹他，他这样做不是故意装出来的，他天性就是这样，就是这么好的天资，就是这么好的禀赋。所以灵缘禅师后边我们会学到，他也是非常了不起的一代善知识啊。那今天呢就多讲了5分多钟，好，今天讲到这里，阿弥陀佛。